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30集。斯雷特离开码头，沿着地上弯弯曲曲的街道向城市中心走去，高大的白色石头房屋指引着他。这些房子看上去特别熟悉，要不是街上四处悬挂的商店招牌和海报上写的是汉字，他几乎要以为自己又回到了英国。这儿的人呢，比码头上还多，有工人，也有出来逍遥的男男女女，呼吸着从海上飘过来的些许的新鲜空气。因为距离自己的目标已经如此之近，斯雷特便有了一种紧迫感。他一路拨开了人群，嘴里不停地小声表示歉意。到了外滩中心，他便走进了一家窄街，来到真正的市中心。他的心开始紧张地砰砰跳起来。他没有地址，也不知道方向，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他找到想要找的人，只知道一个名字，吴江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平淡无奇，不过他和斯雷特一样，还有另外一个绰号，知命夫人。有传闻说他能够解读你的灵魂，预知你的未来，还有传闻说命运之神会跟他说话，而且当他回答时，别人也会仔细的听。斯雷特从来没见过能和他做同样事情的人，除了如果这些传闻都是真的，也许吴江就可以帮他。这是他跨越千山万水想要追寻的机会，这是他横跨大洋所要追寻的机会。在一个光线昏暗密不透风的室内集市里，他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机会。这里充斥着狭小空间里挤满了人的那种气味。斯雷特穿过人群，向每一个和他四目对视的人小声说出这个名字。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他，有几个还不耐烦地用中文骂他。只有一个人的反应暗示了他知道这个名字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嘴唇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，穿着一件看上去很昂贵的天蓝色长袍。他猛地后退一步，脸色立刻变得苍白，瞬间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恐慌，接着转身便走，想用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人海里。要不是这身华服，也许他就成功地逃脱了。斯雷特毫不费力地跟着他穿过人群，眼睛死死地盯住那片时隐时现的亮蓝色，即便在集市昏暗的光线下，他的衣服依然很醒目。等他出了这座房子，挤出里面的人群，盯着他就更容易了。斯雷特甚至都没想去拦住他，只是在他每次偷偷往回看的时候，躲到他看不见的地方，考虑到自己在这儿属于异类，这样做绝非易事，然后再跟着他。他们并没有走远，在距离集市不到2000米的地方，那个小伙子躲进了一条小道。斯雷特加快脚步，小跑地拐过路口，正好看见一对蓝色的肩膀闪进一扇大门，然后便没了踪影。可能是他家，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陷阱。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斯雷特必须得探个究竟。他挺直肩膀，踏上这条狭窄的小道，用力地敲那扇门，门立刻便开了。看来门后的那个女人一定是在等着他。
吴江，
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问道：“是他吗？”女人摇摇头，但是并没有把他关在外面，而是冲他笑笑，把门开得更大了点，伸出胳膊示意他进去。斯雷特走了进去，来到了一个很小的门厅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一串陡峭的楼梯。他盯着楼梯。
上去吧，
女人轻声说，
他在等你。
这么容易？不会吧。不过也许知命夫人已经知道他要来，也许就是他派那个小伙子去集市帮斯雷特找到这儿的。斯雷特还没爬到楼梯顶端，就听到低沉的窃窃私语。他循着幽暗的光线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，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，不让外面的阳光透进来。屋里到处都摆着桌子，桌上点着蜡烛，发出朦胧的光亮。 人们三五成群悠闲地坐着，他们都穿着锦衣华服，用很小很精致的瓷杯喝水。斯雷特意识到这是一间茶室，而且明显是非常高档私密的茶室。屋子里烟雾缭绕，至少他认为是香烟的烟雾，以至于什么都看不清。他感觉头晕乎乎的，使劲眨眼，想看得清楚一点。两次眨眼之间，他已经站在他面前了。他想，这位就是吴江啊，致命夫人，命运的解读者。他看着像，黑色的头发牢牢地拢在脑后，眼眶周围涂着黑色的眼影，显得眼睛很大。一袭亮粉色和金色相间的丝缎长裙，把他婀娜的身段衬托得玲珑有致。他没有介绍自己是谁，也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当然他也没有面带微笑。他似乎对他没什么印象，只是仔细打量着他。斯雷特局促不安，强忍住不让自己扭动身子。
我在等你。
令人窘迫的漫长等待结束了，他终于说，
来吧。
他转身便走，斯雷特像磁铁一样跟了上去。他领他绕过房间一角，一道精美的刺绣屏风相对有了一点私密，中间摆着张矮桌。女人从桌子旁边走过去，跪坐下来，面朝着斯雷特。斯雷特在他对面也跪坐下来，他的动作有些笨拙，烟雾里有什么，他的心砰砰直跳，由于强烈的期盼，他的手心都冒汗了。
您是知命夫人？
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，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斯雷特认为这就是默认了。
我是来……
我知道你为什么来。
他微微一笑。
你是远道而来？
是的。他顿了顿，我不会白跑一趟吧？
他甚至还没开口，斯雷特的希望便碎了一地，遗憾还有悲伤就在他的眼睛里。
我帮不了你。
虽然他已经猜到了答案，但这句话仍然深深地刺痛了他。
你确定吗？也许你可以抽个签儿，或者问问。
我帮不了你。
他重复道。
我已经问过命运之神了，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答案是什么？
他抑制不住声音里的酸楚。该死的命运之神要让他死。
你知道你的命运是什么，你得面对它，完成它。
他不得不死，不得不让自己被水吞噬。
那不可能。
这是唯一能让你重获天赋的办法。
我都死了，重获天赋还有什么用啊？由于愤怒，斯雷特站了起来。
他低头瞪着这个女人，她怎么能如此平静，不顾她的死活呢？他难道不知道斯雷特命悬一线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只是不在乎而已。
真是浪费时间呢。
斯雷特感到一阵恶心，转身要走，他还没迈出两步，吴江温柔婉转的声音就让他停住了脚步。
走还是留都无关紧要，只要你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，你就永远无法向前，你会原地踏步，就像苍蝇被困在琥珀里。
斯雷特缓慢地转过身来看着吴江，他依然端坐在地上，虽然他很想大喊大叫，想扔东西，想把那张矮桌踢翻，不论做点什么，只要能打破吴江表面上的平静，但他还是尽力保持了镇定。
要是我允许幻觉里的事情发生，
他一字一顿地吐出这句话，
我会死的。
也许是命中注定。
他依然平静地回答，接着又扬起一侧的眉毛。
也许不是。
你就动动嘴皮子，当然容易啊。
他竭力想压住胸中的怒火，可是没有成功。
又不是你有生命危险。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都有自己的苦要受啊。
没错。
吴江缓慢优雅地站直身子，他对他笑笑，表示该说再见了。
去吧，去寻找你的幻觉。 去沉入水底，看看你能否获得重生。
斯雷特怀着一肚子牢骚和失望离开了茶室，离开了上海，离开了中国，他要回家。吴江的话在他脑海里回荡，每一个回音都在说他是对的。不论对错，斯雷特都不会听从他的建议，他还没有做好死去的准备。不能就这么死了，今天不行，永远也不行。那天上午接下来的时间，斯雷特一直没回篷车，而是躲着杰克。他从浴室出来时，杰克由于药物的作用还在睡着，但他不可能一直睡下去。斯雷特轻手轻脚地出来，立刻便撞上了丹尼尔，他要找人帮忙修其中一辆转车的液压装置。